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诸位菩萨，这个祈愿各位信士们中历代真妻六亲专属冤亲债主，以及个人信士们中慈父慈母，前来领受地藏菩萨功德经，现在者增长福慧，过去者求生净土。我们昨天讲到地藏本愿啊，我们讲经，经典的经，这个佛经呢，这个经，这个地藏本愿啊，地藏菩萨本愿，它是别名，有观音菩萨、释迦菩萨、地藏菩萨、普贤菩萨去别。我说这是一部经的别名啊。那我说这个经是所有经典的啊，这个通名，通名就是每一部经都一定叫经啊。中国有部经典叫《六祖坛经》，符合佛意称为经，不符合佛意那就世间的小说，或者说啊言情小说，世间的那些报纸啊，都不能称为经。经它符合于理，而符合于事，成事能证理，成理能显事，是为经啊。也就是说，你要用老子《道德经》，它有理有事才为经，没有理没有事啊，它就不称为经。所以佛经呢，每部经典啊，上与真理就跟佛是相应的，下呢与十方众生心相应，就是上会佛理，下会这个事啊，就是众生这些事跟理它是不一不二啊。要是啊众生以身灭法呢，那就是啊不一啊，诸佛所证悟的呢是不二，这叫不一不二，非一非二。所以经典是佛陀所证，佛陀所说，因为他说的跟他心是相应的，所以他讲的每一个字都符合于经。那我们思维的时候呢，都要思维到啊理跟事要相应啊。而说这个经呢，它符合有五种意思。第一种呢是叫出生意，啊，这部经典出来能生出无量妙善之法，就像佛陀出来能令一切众生生善根啊。因为佛陀所讲的这个事，这部经典符合于理，符合于众生的心，因为众生心看到这部经典，它符合于理，善跟诸佛是相应，所以我们念经是有很大的功德的啊，看到佛经功德都很大。你像《妙法莲华经》，有一天摆在路上，被一条牛闻了一下，这条牛一转世就可以把这部经典上部全背下来，下部呢它就背不了，为什么呢？因为它只闻到上一部，因为它是出生啊。所以转世呢只能背上部，下部就背不了，所以这部经典可以出现善妙之法啊。所以尊生呢闻到啊，可以感应到教，所以呢我们讲就是说啊，这个啊经典出来叫妙，能感应你叫咪，就是这部善法显现出来它叫妙，叫方便，叫妙啊。说方是为咪，变是为妙，他说这个变就是一些法的出生产生了，这样你见到了，你就会有方，方就是秘密就会显现出来。所以呢你看，你看到出家人，这叫什么呢？这个叫做呢妙，是吧？他能感应什么呢？感应你心中的秘密，就是你的佛性，是吧？他跟你佛性是相应的啊，可以解脱啊，它是不可思议。所以啊，我们这个地藏经呢，很多地方会解释地藏法门不可思议 不可思不可议啊，这样碰到它啊，都有不可思议功德能量。那我们说，不光是地藏经，只要佛陀所讲的任何一部经典都有这个意思，或者说你悟了，你开悟了，它也可以回答。比如说我们的佛性不可说不可说，你已经悟到了，它在哪里呢？它在一切相上，就是你看到虚空的时候，你能够会佛意。当你会佛意的时候，这叫密。但是呢，一切方便叫妙。这是我们明白以后啊，不需要看到佛像，你看到大地啊、虚空啊、一草一木啊，都能够会到密意。那说它也会相通，证明你已经会佛心了。会于佛心，所以你的念头一直安住在经上，虽然你没看到经这个字，但是经已经到你心里面去了，所以你到任何一个地方都要会到密，是吧？你看这个啊，这个今天读诵的这个大悲悲化经，是吧？悲化经佛陀成佛的时候，是吧？这个成佛以后他不问了一个法吗？他是死啊，以什么为方便嘛？说了那么多的三昧门，是吧？三昧门，三昧就是定嘛。他讲的三昧不是我们讲定的三昧，他一切法都三昧，就是色身相互触法，这个地火风水空根是全是三昧之中。所以如来在海印三昧之中，一切君生都从海印三昧的出来。这句话在经典上，别的经典也有的。但是我们从这个悲化经里看得到，悲化经里面当时说谈波罗蜜的时候，就是说不吃啊谈雷品，就是第四部啊，他这个说完以后，在灵鹫山说法的时候，惊动了十方世界所有那个坐凳或者斗凳。我问为什么啊，他说娑婆世界有释迦牟尼佛，因为释迦牟尼佛全十方所有的诸佛都是他创发菩提心而成佛的。所以呢，他在说本誓因缘，因为他讲这部经典是讲本誓因缘，就是他自己过去式的因缘啊。因为佛陀少不经其中一个叫本誓经，本誓经就讲过去的不可思议因缘，惊动了十方诸佛，因为跟他都有很大的关系。那说释迦牟尼讲本誓因缘的时候，他来十方诸佛都要来做证明，所以十方诸佛出来，十方菩萨前来看望释迦牟尼佛。大家来看了以后呢，没看到是不是？就看到一阵佛，然后呢，里面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人。哎，一个大圆子很大，是吧？然后他们就进去参观，是不是？那参观的时候，十方无量百千万亿众生，恒河沙界的众生，无量界无量的众生都积累在那个地方，都看不到一个人。他说都在那一个小，在哪里呢？在佛陀身体里面，是吧？看到了没有？佛陀身体里面，身体里面，这里面啊、哦，非常的庄严啊，非常境界。那佛陀在他肚子里面讲话，不知道佛在哪里，但是会讲话。佛陀用音声来跟他们说。可看出啊，还有这个释迦牟尼在修堂布施的时候啊，不只是修这个，把自己的眼耳鼻舌身意的土皮把自己舍给众生。那说这里面讲的故事，其中有一个我在别的经里也看到了，那是一个单行本，就是释迦牟尼佛看到啊，他常常布施于众生，看到众生贫穷啊，就是没有钱，没有财富，他就问哪个地方有财富，就说寒冷碗里面有一个珠子，这个珠子呢，只要放在那个国家，那个珠子就自然的生财富，生财富出来，道姑啊，这个专家都会自长，然后所有的财富都会显现出来，他就要想法子到冷宫那些把那个珠子拿出来，是吧？拿出来，我看那个故事里面好多冷宫的也有王子不让他拿走，因为你拿走了，那我这冷宫的怎么办？没财富，所以他还是把它借出去了。借出去了以后呢，他就放在这个 这个那个平城的国家，那个平城国家的马上就有财富啊，国家就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然后这个世界就生出啊庄稼出来。然后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大家是什么感觉？你有没有感觉到你现在是不是佛陀搞了一个居子放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有太阳，有月亮，有这个色尘相互触法，庄稼的生长，风调雨顺，国泰，这些东西是不是那个居子藏在哪个地方？因为三释迦牟尼佛，我们这五浊恶世的众生都应该到地狱去，恶鬼出生到处，为什么我们现在享受这些人天福报？那这个财富从哪里来的？都是释迦牟尼佛因地的时候，可能在轮廓里拿了个珠子来给了我们的财富。我们现在看到的光明、太阳、月亮，我告诉你，包括你这个地球，肯定都是那个珠子里面现出来的。现在我们现在原有的这一切财富，包括我们这个身体强壮啊，80岁的生命都是来自于他给的，是吧？所以我们生命可以这样不吃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要感受六部经典念完以后，你要感受到你现在的身上的血是佛陀给的，你两个手也是佛陀给的，你身上这个牙齿都是佛陀给的，包括你的眼耳鼻舌身这些都是佛陀给你的，就佛陀过去布施来的，我们众生都得到了，是吧？所以我们每天都获得他这个这个功德。我这个功德从哪里出来？都是从空性里面显现出来的。因为佛陀他早已证得到空性了，然后呢他跟众生心是相应的，是吧？他以众生心而行大悲，没有众生他行不了大悲的，就是没有苦的众生他行不了大悲。因为大悲呢，他就必须要跟众生达成一片，他不是众生心想他是行不，因为众生苦才有佛的悲，佛陀的悲跟众生的苦，八苦嘛，他首先要去受苦啊，他受了苦才能罢苦啊，所以呢佛陀要到苦里面去啊，所有人落他都不要，他就完全接受这个苦，然后把这个苦啊，因为他证到了空性以后，把这个苦，把十方世界所有的苦啊，所以这个《悲化经》呢念完以后，大家都应该在生活中很多事情啊都不值得我们依他。我当时我就在想，假设一个人要我的耳朵，我一直不愿意给他，后来把这部经典念完以后，我是不是可以把耳朵割下来给他？我当时就想到这一点，就是说如果一个人要我的手指，因为没人找我要嘛，就是没人找我要，那我经念完就念完，叫我再砍我就不愿意砍。如果假设一个人非要我的手指，突然我念了这部经典，我肯定会把手指给他，我肯定说不愿意给他了。但是呢我这部经念完以后，我觉得这手指给你也无所谓了，我给你吧，啪一下粘下来就给你，是吧？因为这个经典的诱导太重要了，如果没有这部经典在念的时候，那我说你就发起不了这个圆满的心。你就说当时这个少林寺不是一部电影吗？当时达摩大师嘛，达摩大师不是那个强盗去抢那个庙里的钱吗？他庙里钱达摩大师过来不是帮助他吗？后来他就是把剑烧了以后，那个强盗那个和尚虽然把钱抢过来了，但是呢他把剑把达摩大师给射死了。后来一下子烧大概阿弥陀佛围在那个地方，他那一段我好感动的这种感觉。后来那个和尚就站起来把钱往前一拿，他你要喜欢你拿去吧。我当时就感觉到其实这个和尚也被教化了，是吧？就是说看来这个钱并不重要了。原来你看达摩大师为了牺牲，为了救度，既然把自己身体化的都不算什么，这个钱什么呢？他就问了强盗，你还要吗？要就给你吧，我不要了。意思说他一下就看破了圣经很多的是是非非。所以我们看了经典以后，心里面我们要感化自己，知道吧？要度化自己。所以呢经典呢它这个不光是经典也好，或者你讲的般若以后这个佛经，因为佛经有三部经典，第一部经典就是我们这个经文，这个经我这个经呢，大家看到这部经典都是由妙善善法一定会生出来的，因为这个也是最简单最有意义的。 那么说不需要任何观想，拿到就是手上，你就可以生出妙功德。过去讲啊，这个信为道源功德母，要看你信，你要信啊，信心越大，你的功德就越大，它一定是达到。信到什么样的程度呢？信到无生处，你就没有任何要求，单体就是功德。就是说，你看到佛经的时候，又看到你的生命，那这个人功德就是去阿育陀罗三藐三菩提心了。如果你看到这个地藏经说我要获得什么功德，那就变成人天福报。就说我看到地藏经我能够发菩萨心，这也是另外的一种关系。如果你看到地藏经，他就是看到自己的心，看到你的这个这本性，看到你的觉性了，那归心你的菩提心就出来了，那就发阿育陀罗三藐三菩提心了。所以同样的一部经典，每个人看是不一样的。有人看到的只是人定福报，有人看到的只是发菩提心，有人看到的这就是阿育陀罗三藐三菩提心，是吧？所以这部经典它具有这种功德。所以我们以后不管在任何一个地方，只要看到佛经，就要升起无上恭敬的心啊，不要把经典到处乱扔，因为这是佛经啊，就像你的生命一样，你的慧命。那第二种观想的话，就是我们看到这部经典以后，进入生活中去观察。你能观察，闻到波罗以后你能观察，那这种观察的功德就更不可思议了，是吧？观察跟波罗相应呢，这也能获得，就是虽然经典不在，但是你能观了，我这个观里面就有无量无边的功德。就是说佛法在于观，没有观就等于没有佛法。一般人都停止在看到这部经典以后生信心，但是你观就没有，因为观它可以让我们的智慧啊可以升华，在生活中可以起作用。如果不观的话，生活中就不起作用。因为你不起作用的话你就会有时候你的信心离开这一点以后呢，因为你平时在生活中不观的话你看到经典才有，看不到经典就没有了。所以我们为什么是那样挂个佛像啊，拴那个佛珠啊，其实呢这些形象是令我们起观的，并不是说你身上搞了个佛珠很好看啊，哪个地方很好看，不是这个，它让你能够起观，或者你对它很尊重也可以，是吧？身上挂一个楞严咒啊，那个都是起一个恭敬心、信心。你了解它其实比我生命还重要，你要认识到这一点，是吧？因为你的生命是无常的，这个概念它实际上不存在的，是缘起的，它是五蕴不存在。而你挂的那个楞严咒，它是佛性。你说佛性珍贵呢还是五蕴珍贵呢，是吧？所以呢，当然五蕴也不离开佛性，你知道它是佛性的时候，没有佛性也就没有五蕴存在，因为它是你的体。所以看到佛经啊，看到佛珠啊，看到经书啊，都能像看到生命一样，那种真实的这个体，是吧？因为这个东西不是你修了，真理不是你修了，它本来就在那个地方，所以只有信才能是，是吧？所以你能够观想的话，它会变一些处啊，地藏行、观音行、普贤行或者弥陀行，那这行的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大悲、一切妙音，你都可以观察到佛陀真空的现无量妙有。妙有是应众生的心，真空是现佛的心，当下佛跟众生心它是不二的。如果你能这样观察的话，那这个人经典就在你观里面，虽然没有日心，但已经在观里面了。他说这个观和看佛经都可以达到自解脱。他说还有一个呢，就我们讲地藏行、观音行，就是你要做观音菩萨，你要做地藏菩萨，因为你本来就是地藏菩萨，就是观音菩萨，就是阿弥陀佛，就是十方诸佛、十方菩萨。那我说你为什么来到人间呢？是以尊生心而建立在这个世界，就是因为尊生不苦，你就不会来；尊生没有相，你就可以你不会来。因为你来是因尊生相而来的，我以这个相而建立我们地藏行、观音行、普贤行，或者是这个文殊行，或者弥陀行，或者释迦行。我说这行为你就扮演了诸佛菩萨的这种角色去做事的，就像手口是大悲口，手是大悲手，心是大悲心，是吧？行为是大悲行，所以眼睛呢是大悲眼。所以跟观音王文也相应，所以呢你这样的行的话，那就是至高无上的行法了，那是祖师们的行为了。那么这样的行呢，它也是呢 会出生这样的人的话，他自身就是佛的功德，所以呢会出生的每个人啊，见到这样的人的话，他也是他的佛报啊。所以呢我们讲的就是说他能够出生啊，无上的妙善法，就是一部经典啊，这叫经的意思啊。第二种呢叫允泉意，允泉意就像泉水，意味无穷，它是纯纯无尽的，就是一般来说的话，字字都有不可思议的境界，每个字每一注啊，都含摄无量意，就是佛陀在发五百大愿的时候，你发现前面一句话吗？佛陀一应身现出五百愿，佛陀用一个应身发的五百大愿，他并不是说我发了五百大愿，就是说他一个应身里面会出现五百大愿，知道吗？所以就是佛陀一应身尊称舍利弗，你要求声闻者，这个应身里面听到就是声闻法，他发的愿就是这样的愿，就是说那说这个我讲一句话里面，你修声闻的人可以闻到声闻法，修菩萨的人可以修菩萨法，修阿育陀罗三藐三菩提心的可以听到阿育陀罗三藐三菩提心法，如果你修人天仙可以人天法，你要出烦恼的法，什么法都有，但是都在这个应身里面，是以佛陀一应身五百大愿显现出来的。你感受到他这个意思吗？所以呢这个一应身，其实应身为什么它出现无量意呢？因为一应身都是神之心里出来的，如果你悟到一应身的话，那么说你自己就是那一应身的。所以我们要了解他这个允泉，佛陀一应身像允泉一样，无量妙意都在里面，所以尊生呢都能够从这个因缘获得自己个人的解脱。觉得每个人看到佛经以后，以比例来讲，有人看到地藏经，你像楞严经，我们有说，我们常常说啊，楞严咒是降伏什么情魔的，但是我后来发现呢，楞严经里面还可以保佑那圣王圣女，就是，哎，原来它并不是你想象说啊，念楞严经，然后呢，这个男的跟女的就不会在一起了，好多人都不敢念。哎，我这次看到了楞严经，念楞严咒者要得男。对一个非常这个健康什么智慧的男子，然后鱼就吃名有智的鱼子，你什么愿都可以满足于你。原来楞严咒还起这个作用，哦，不是我们想象楞严咒是普通这个不满足于他什么这样的有愿都可以满足于你，是吧？那地藏经也是一样的，地藏经你像我们常常说念往生咒是吧？往生咒。所以完成之后它具足无量功德，时人可以念佛，或者念的可以健康，所以无量寿本来就是无量寿嘛，无量寿不是长寿嘛，是吧？无量寿不是无量光或者福德吗？无量阿弥陀佛有无量智慧啊，阿弥陀佛有无量福德，阿弥陀佛有无量的什么名声是吧？名声远扬，就是无福都在这个完成之后中，你什么得不到呢？所以在家人就说念往生咒的话做什么事情都很平安，是吧？念往生咒的话并且还不要回向的，直接写，是吧？所以经典也是一样的，经典因为经典它可以无量意，你有什么愿望都可以满足你。你看四十八愿里面，从地狱那一念善根一直到阿育陀罗三藐三菩提心，那至于呢八这个仙人僧人无生法忍，是吧？就是说他们是讲一个是人，一个是天，一个是声闻缘觉，菩萨都在四十八愿中，这样你念阿弥陀佛四十八愿都可以满足你。所以四十八愿里面它是具足一切的，比如说比例来讲，念阿弥陀佛能不能做地藏菩萨，是不是？就是念阿弥陀佛，那我说你到地狱你现在是极乐世界无望无别，为什么呢？因为一念这个善根都跟阿弥陀佛相应，念阿弥陀佛这一念善根就是法性，我这个佛性在哪里呢？可能在地狱，也可能在天堂，在十法界任何人都有，是不是？那我说只要你有一念善根念阿弥陀佛，立即呢化什么火里面会生出莲花，是不是？ 就是生出解脱，就是说你要到地狱念阿弥陀佛到地狱，地狱底下就生出一个莲花出来把你拖在那个地方，三界大千世界都是火在烧，都烧不着你，都烧不到你，是吧？稍微你在这里面救度众生，不讲八遍人家往莲花上来，就是啊，看念阿弥陀佛啊，念阿弥陀佛就救一个，念阿弥陀佛就救一个。所以呢，人家到西方极乐世界，莲花一拖就走了，是吧？所以呢，我们念阿弥陀佛做地藏菩萨行不行？我念是可以的，念阿弥陀佛做恶鬼，什么都会满足你，都会饱，不会饿的，是吧？念阿弥陀佛就不会，念阿弥陀佛那是佛性啊，怎么会不出生道呢？所以畜生道闻到阿弥陀佛畜生道就没有了，并且还不得畜生道呢，是吧？并且也是有智慧的畜生。所以在人道念阿弥陀佛叫妙好人，吉祥人，是吧？所以在哪一道只要你念阿弥陀佛都住在吉祥了，就是说阿修罗念阿弥陀佛立即变成慈悲，就是说魔王他不敢变现阿弥陀佛，魔王变现阿弥陀佛自己就变成阿弥陀佛了，我们就是要来往，你要，所以呢所有的魔他能变这个能 变那个，变这个圣人变那个圣人，他不能变成阿弥陀佛，因为阿弥陀佛就是愿力，你只要一碰到他你就被他所接引，所以魔王一问到阿弥陀佛他就变成光了，是吧？就被救了。过去一个吊死鬼的吊，后来他是念阿弥陀佛，说哎，这不对呀，他说阿弥陀佛，一声阿弥陀佛出来，那个绳子跟那个境界瞬间就没有了，就解脱了。所以这个阿弥陀佛在哪个地方都起作用，是吧？所以呢就像云泉一样可以满足一切众生的愿望，啊，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听经呢是要发阿弥陀罗三藐三菩提心，但是我们外面还有很多人呢，他并没有发阿弥陀罗三藐三菩提心，但是呢念佛他会满足他的愿望的。所以呢在经典上讲，就是说这个什么叫懈怠菩萨，是吧？就是不弘扬小乘跟尊称的人，就是不弘扬无常缘起法的人是懈怠菩萨。就是说你在劝人家发阿弥陀罗三藐三菩提，同时呢还劝那些不信没有发无上菩提心的人要修无常要修缘起，这个叫做勤快菩萨，是吧？不勤快的菩萨是不愿意弘扬的，勤快的菩萨因为弘扬。所以呢懈怠和精进菩萨是不一样的。什么叫精进菩萨？常劝，不管你是什么样的根基，我就什么样的法给你，没有任何说没有耐心，你不发阿弥陀罗三藐三菩提，我才没有耐心跟你讲的，不是这样的。勤非常精进的菩萨，你是执着于无常，我跟你讲无常法；你执着于人天福报，我跟你讲人天福报；你执着于世上，我就在你想求二者，我跟你讲怎么个求二者法；你想求生者，跟你讲求生之法。这个叫做勤快菩萨。所以这我们《悲华经》你看到没有，是吧？就是，所以呢我们不能够完全叫人家念阿弥陀佛，人家不愿意去你跟人家讲阿弥陀佛干嘛？就是说你到西方极乐世界太你自己决定去了，然后世间外面很多的众生都不愿意去了，知道吧？你在外面你念几声阿弥陀佛，那些小猪小狗都去了，不可能要这样的去了，他早就走了，他必须要转为人道或者他听等的才能完成。所以呢我们在外面也不一定非要跟他听法，我们有时一个慈悲心也可以，就是看到蚂蚁你不一定吃法，你很善意，你把它拖在手上跟他开玩笑玩也可以，你不伤害他，你就是一个慈悲心，很爱他，是吧？这个难道里面没有慈悲吗？照样有慈悲，知道吧？就是跟他讲无常缘起听不懂，你对他的慈悲他一定能感受到，给你米给他吃啊，或者水给他喝啊，他一定能感受到很快乐。你看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他不一定听得懂，是吧？是吧？那么说这个时候接受不了的时候，你就跟他适当的讲一些低层的佛法，这个叫做精进菩萨，是吧？懈怠的菩萨是不愿意说的啊，我真的阿弥陀佛，变我都不想，是吧？这样的人是懈怠菩萨，不是精进菩萨，是吧？因为尊生好多的尊生都不愿意去了，所以我们把《悲华经》听了以后，你忽然有一种大悟的感觉。我们平时很多在讲的这个法，发现了在这个地方呢是有问题的，知道？我们必须要感受到，我们有时候要专注在无常，专注在缘起， 他就在时间的算法上要细细的啊、这个去做啊，因为我们吞拿波罗以后，一切法本来安住在波罗体上，修哪一个法不在波罗体上呢？你知道没有？瓦地难道不在波罗体上？都是空，后面都是空性嘛。所以你在外面挖地呀、种菜呀，那有什么关系呢？它的后面都是大空性嘛，都是般若体嘛。所以呢，你觉得你每挖一下的话，都跟空性相应，后面都有无量的功德宝藏，是吧？我们都在佛陀心里面，是吧？这样你不贪嗔痴就可以了。所以我们了解经呢、每一部经典都有云泉意啊，它这个无量无边啊，这个功德都在里面。啊，都可以满一切众生愿望，但是我们知道的时候，所有的愿望都是圆满的。不知道的人呢，我就给你小愿望，给他大愿望。妙华严法师就不这样说了，是吧？就是佛陀觉得啊，我就想这个平安就可以了。他就想我有一个车子就可以了。他就想我只要一个孩子就可以，我只要一个老婆就可以了，或者说我一个公司就可以了。他有人就这么一点小小的愿，有人说发菩提心，我要做佛像，我要解脱成二老汉，每个人都不一样。那我们对于明了的人来讲的话，明了的人就知道，不管是一个小小的一部车子也好，还是阿育陀罗三藐三，他们是没有出别的。观音菩萨三十二应身，哪一个应身不是佛的应身呢？三十二应身，他就说。就是说观音菩萨变一个茶杯盖给你，在这边呢变一个大庆给你，那大庆跟这个茶杯盖一个小一个大，我问你哪个圆满哪个不圆满？因为这个人呢，他一个茶杯缺少一个盖子，把这个盖子给他，他就圆满了，是不是？这个寺庙的缺少了一个大庆，你给一个大庆给他，他就圆满了。为什么不满足于众生的愿望，难道你随便给人家要大庆你给他茶杯盖，人家要茶杯盖，你给他一个大庆，那不是颠倒的吗？那哪有主的呢？我一定要是菩萨是以尊生心而建立的，就是我布施的时候是尊生需要，我再布施给他，就是寺庙给个大庆，我这个人家茶杯盖，那我这样两布施，那说他也圆满了，他也圆满了，其实功德是一样的，跟你功德一样的。所以觉得小孩子你给个冰棒给他吃就开心了，你说冰棒就圆满了，你给我一个冰棒我肯定冰棒，你要给我一个电脑我就很满足，是吧？因为你给我这个东西我就圆满，你给我冰棒我不喜欢吃，我吃冰凉我受不了，我会生病，那我就不要，是不是？那我说这个是我的根基问题，是吧？其实对佛来讲这两个是一样的，你要悟到这个道理。所以在外面要修会呢，满足于众生的愿望，知道众生需要什么我就给什么。但是你要了解般若空性的时候，你在路边呢、在生活中呢、在家庭里面呢，跟你老公在一起，跟你儿子在一起，跟你父母在一起，你尽量的在善法在般若空性上建立一些法方便，就是这一些方便都是给他一个圆满，他需要什么我给他什么叫圆满，他圆满了，那我说就接受你的愿力了，是吧？因为你已经发了愿嘛，有这个愿才去跟你结了一个菩提缘，那将来你成佛的时候他也就会成佛啊。所以要了解一切法具足无量意啊，这是云泉意。第三个叫贤士意，贤士就贤士正理啊，所有的经典不是说来跟你搞好玩的，他为了你说观音菩萨三十二应身，他三十二应身每个应身他有一个圆满处，有一个不圆满处，不圆满是尊身，圆满是佛。所以佛陀把观音菩萨把佛的圆满建立在尊身不圆满的体上，尊身在不圆满的体上建立佛陀圆满的这个解脱。所以尊身一应身，尊生谁理解？就是他的一应身就是圆满的应身，尊生每个尊生获得是不一样的解脱。如果他悟了，他当然是跟观音菩萨一样的解脱，因为他看到一切都平等过，只有尊生的心万想分别不平等过，是吧？ 所以呢，一切法都显真理。比如说，我们看到我常常讲的话，就是说，一切法的显现，显什么，都是为了建立我们的觉性。就是我们的觉性，就当下在一切法里面，觉性是圆满的觉性啊。一切觉啊，你们看到男女老少、大小方圆、好坏善恶，这叫觉，就觉性的觉。但是觉呢，后面有一个性，叫觉性。没有性就不存在觉。知道吧？没有性就没有念头了，没有念头谁知道长短高低大小方圆呢？是吧？所以大小方圆长短高低是你的觉从性里面出来了，没有性就不存在觉，就是觉性的关系，是吧？所以呢，一切觉显性故，一切觉显性故。你看到常佛，那就是你的觉念，觉不显性的话就是常佛，显性的话就变成性了。你见常佛、见大殿、见狗屎都是一样的，都是觉。但是呢，后面有一个性叫觉性。我们要看，我们观一切法要见到自己的本性，叫觉性。那说，就是说这个觉性是什么？叫正理。我们讲叫正知正见，啊，正知什么叫正见？叫知见无见，思见涅槃。知见啊，有知，就知见有知，是就无明。就是说，你脑子有一个知。有人看到常佛就一个知，不知道你个见后面就是觉，因为后面有一个性在那个地方，是因才有一个觉，没有性哪来觉呢？就是觉就是性，性就是觉，觉是性的相，性呢是觉的体，像学习了波，波就是水，它是罢了，不是说这个，不是看到这个男的这个女的，你要有一个觉在外面，有一个性在外面，觉得我啊，我有一个觉性了。这样当脑子里是唯一一个性，那是错的。你看到这个世界这个觉后面就是性，性就是真我，记得这个觉呢是化我，就化佛的化，就化我，就化我，就像波是用水化出来的，变化出来的，所以这个波是假的，水才是真的，记得就它是直接领受的。我并不是说我有一个觉性，你不能这样讲，记得这样我有一个觉性就变成自见了，这种自见叫无明。自见无知就是说我一眼看过去就知道心相不二，就是没有任何言辞的，全部就没有想法，就是单体即是。所以呢，一切法都显真理，是吧？所以佛陀这部经典经呢，只要从佛口出来的，后面就是心，前面就是智。这个智，智智从佛口生，佛口呢从性准生，所有的文字都从心里面生出来，所以每个字呢都从性生，显真理，显真理就显性，知道？所以呢，我们知道一部《金刚经》讲完以后，全是讲性，我们就知道了，是吧？所以呢，为什么叫大慈大悲呢？是吧？悲是应众生心，慈呢是显佛的心，是吧？慈给予众生乐，悲发于众生苦，就是说，地藏菩萨为什么要来到人间？跟你在一块，这叫地，地就是地藏菩萨来叫悲，大悲心的悲，悲要令一切众生心想，这是一切相，要令众生回到觉性里面叫慈，给予众生的快乐，就是他不见你相的话，他怎么回到本性呢？就是因为一切相恰是一切性啊，心相不二。这个我们众生无在相上回不去。回不去，为什么呢？因为在相上一直贪嗔痴慢疑，是吧？你的贪嗔痴慢疑，地藏菩萨就一定会到你的世界，你看到的他一定是贪嗔痴慢疑，他把贪嗔痴慢疑已经转为了这个悲慈悲心了，是吧？这谁转成慈悲心，就要断你的贪嗔痴慢疑，所以他是要修出来的，知道吧？所以修的就是贪的本体无贪，嗔嗔的本体无嗔，痴的本体是无痴，他在这里面是解脱的，是吧？是因为无痴故，他就断痴；无贪故就断贪；无嗔故就断嗔。断贪多嗔多痴就是离苦，离苦就是得乐，是吧？所以呢，他把贪变成无贪，无贪就是断贪，断贪就是痴，断贪叫做悲，然后后面呢？就是清净法身，断嗔就是悲，然后就是动苦， 这悲就是痛苦，然后呢后面就是报身功德，是吧？断痴，断痴，是吧？他令众生断痴呢，就是苦，因为痴就是苦，能断苦，断了这个苦，我断了苦，后面就是智慧，就是解脱。所以贪嗔痴转过来，贪转为法，就是清净法身德；嗔转过来就报身，圆满报身德，就是我们讲就是般若德。他说痴转过来就是我们讲就是解脱，自我解脱德，就是。所以贪嗔痴转过来就法报化，就是，那就这个意思。所以呢，他能够显示这样的显示真理，你就可以得到解脱。所以我们观察一下，就是说你自己在你生活中能不能把你的贪嗔痴转到法报化里面来，知道吧？那我们怎么转呢？在贪的时候观察贪的本体，它是没有自信，那不就断贪了吗？那断贪就是断苦，那叫悲呀，地藏菩萨就断悲呀，是吧？然后呢，没有贪了，断掉了，那后面不就是清净了吗？清净不就是法身吗？那不就是漏吗？那叫漏就是痴啊，是吧？即痴即悲嘛。所以那你观察一下，你嗔恨别人的嗔恨不是苦吗？那是苦，苦没有自信才会苦啊，没有自信我断，那说没有自信那就是断嘛，是不是？我观察他没有自信不就断了吗？没有断不就是离苦吗？离苦后面不就是那个空性就出来了吗？平等性就出来了，功德性就出来了吗？变成功德吗？是吧？功德就是般若德就出来了吗？是吧？那就般若德出来以后，那个心就空幻了嘛，一个是清净，一个是空幻了嘛，就是净明状态，那不就是乐吗？啊，嗔里面它也有慈悲两个字，是吧？但是痴，那观察你痴，你执着，你反观一下，反观一下你那个执着有没有自信？发现没有自信是空的，执着上一念执着，下一念执着都是空的。没有执着，执着是苦啊！你执着发现，你反观一照，它没有自信，没有自信就断这个苦了。断苦的时候，那你后面就获得什么啊？获得解脱啊，是吧？就解脱的，获得智慧就是解脱的。也就是说，你发现贪嗔痴后面都有慈悲二字。我这个慈悲布置是一些菩萨案例，你可以说是观音菩萨、普贤菩萨、地藏菩萨、这个文殊菩萨都可以，说是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全部都可以。一些诸佛菩萨都在那个地方，但你修的时候，你就是。你修的时候，你反观的时候，你就是这一个佛菩萨是相通的。只要你修，你就跟你可以跟他相通上。你不修，你就跟他隔不受安离。你要修，发现了就在当下，慈悲喜舍都在当下。如果不修，那就没有办法，知道吗？所以叫显示啊，显示正理，就是我们一定要去修，是吧？这个修才。你要是这样的很理念上非常清晰地表现出来，因为我们本身就在贪嗔痴，是吧？因为贪嗔痴跟我们最近最快，就是说我看到好吃的我就贪，是不是？多快呀！这个苹果都好吃，这个茶好喝，然后这个衣物好好看，贪心一出来，你马上就观察。我不能觉得我不能说没有贪，我要借这个贪来反观这个贪，这个没有自信，是吧？所以一借它。就是我借贪来去，就说断这个贪，嗔恨的时候快不快？是不是？大家都可以感受到嗔恨多快啊！一骂你，马上就难过，马上睡不着觉，搞了半夜都不能睡觉，还发信息给我，心中很难过，可能搞一晚都没睡觉。这个嗔恨心，这个内心中的这种心呢，就是一种苦。然后你反观一照。我借这个嗔恨心来关照自己，发现它是空性的，不去解脱，慈悲就在里面了。执着啊，我要回家去，我家里什么地方放不下，是吧？就很多的执着。所以你一定要去在你生活中修这个真理。我们修行就是这样修的，知道吧？如果你不修行，一点办法都没有啊。所以第四个叫做什么意？绳就是绳子啊，捆绑的绳子。墨就是我们写毛笔字的墨啊，叫什么意？什么叫什么意呢？就是木匠的墨斗，知道吗？墨斗那个墨斗躺线，知道吧？ 那个坛县呢，就是那一头在佛那个地方，这一头在这个地方，然后坛啊不能偏，你不能偏于我这根法子，知道吧？你一定要在那个线上走，就是佛怎么说，你不要跟任何人，佛怎么说我就怎么信，我怎么信就怎么日，知道吧？所以呢，这样遇过一个般若智慧，你很愿意请像阿弥陀一样，比你呢虚空，虚空，虚空什么样的我就做什么样子的，虚空，虚空呢，无私，那我就无私，不就跟虚空合一了吗？对吧？虚空无意，它没有意识，它不会跟人家辩论的。那我不跟你辩论，我不就跟虚空合一了吗？是吧？就是因为那边是虚空嘛，这边是我的心嘛，我跟虚空达到线跟线连上嘛，这头插在虚空里面，这头插在我心上，一谈它就是通力嘛，是吧？如果你要是不谈就歪出嘛，非要说虚空有敏智无敏智，他三的是恶的，你想那么多干嘛？打那么多妄想干嘛？就是他说无私无义无善无恶无敏无相嘛，就是他说他有敏，他没有，你说他是善的是恶的，就在打妄想，他非善非恶，是吧？就是所有的意义，说他是好，说他坏呢，他没有好坏，哪个地有善恶呢？都是我们互相辩论而已。就是说，你讲话的声音里面有善有恶吗？有敏有相吗？有私有义吗？都是没有的。既然没有，为什么我不跟他同意呢？我跟他同意就对了嘛，是不是？跟他同意就是一体的，不跟他同意呢就不一体。所以呢，我必须要拉一个直线，这修行。是吧？修行达到直线的时候，你要跟他完全达到一致的时候，你的心非常空旷，你就马上就有空旷的感觉。你坐在那个地方，我在胡思乱想，我又回光返照，虚空从来就没想过，我干嘛想那么多呢？是吧？就是说，我的眼耳鼻身身意，他要死我也没有办法，他要生我也没有办法，他要恼我也没有办法，他从来没想过好坏善恶，我老是一直往纠结，我纠结什么呢？是吧？这个世界上什么地方都不纠结，都是自由的，都是清净的，都是变十方的。你的清净变十方，你的自由变十方，就是你看到外面都是自由的。所以我常常讲的是一句话，就是说给他一个自由，我们不要去给他加一个名字，加一个相貌，不要一定乱叫加你的言辞，因为他本来是没有名字的。这个名字我加上的，这是世俗的一种生活而已。但是你内心非常明白，他是没有名，没有相，没有善，没有恶的。那么说你要符合他的正义，他没有明明想，没思考，没的，那我们这个身体应该没有思考的，记得都是你的大妄想而已。所以呢，我们要跟他合一，就是说现成的宝藏你为什么不学习呢？是吧？你看你说菩萨我又看不到，虚空不思不义，你看无明无相无善无恶，这么大的一个菩萨在你面前不学习他，你学谁呢？是吧？这么大的一个菩萨坐在你面前，你看，你不是要找，你想找一个不思不义不明非名非相非人非恶的这么一个人吗？你到处寻找善知识，不去这样找了一个这样的人吗？因为常佛有失有义，就常佛没解脱，是不是？你看到你亲近那个人，那个人发现还有是非，还是分别，你觉得不是我的善知识。你看到那个人个子大个子小，有分别心，有对立心，有执着心，你见谁都不行，是不是？然后现成的菩萨就坐在你面前，你哪天不见不跟他在一起呢？是吧？你在房间里坐着的时候，你看到那个床，他失意吗？我要跟床学习，我要跟虚空学习，我要跟微尘学习，我要向潮学习，到处都是善知识。包括你的眼耳鼻身意慢慢变老，他这样，包括你的身体地火风水，他从来不思考了。谁在思考呢？就是那个妄想，就是那个小兔子。那小鹿在那里蹦蹦跳蹦蹦跳，每天都在想什么东西，胡思乱想，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东西。就是说我们无始以来不能出六道轮回生死，就是你一个妄想，知道？除了你妄想之外，人家想不想你怎么知道呢？你看人家打眼睛扎扎的，我怀疑是一个魔头，是吧？你是不是一个机器做的呢？我怎么知道呢？你这个机器在坐在笑，我以为是个机器在笑呢，是不是？现在马上就照出来了，是吧？你要想笑就笑，想哭就哭，它都可以显出来。它这个机器人，就是你看到我也是个机器人啊，是不是？因为我打不打妄想，你怎么看得到呢？既然看不到，我只是听到声音而已啊。仔细看一看，你看到的是个相貌，看到是个声音，看到嘴巴一扎一扎的， 眼睛一眨一眨的，是吧？手还在动动动，那不就是个机器吗？我的任何念头你也看不到啊，你在猜什么呢？你们都在猜师父在讲什么，师父心里在想什么，你不需要猜的，就是一个声音而已，知道？因为佛陀是讲法是减法，不是加法，是要你减的，不是要你猜别人家想法，知道吧？因为世界上所有的想法都是错的，知道吧？这个叫默，就是说我们以什么来为标准，就是说什么，就是说你把外面跟你心要配上去，你就会达到统一，知道吧？所以我们有大量的空间来让我们修行，有大量的菩萨在做你的模式，有大量的菩萨就坐在你的周围，都是我们学习，都是我们的善知识，是吧？我们的善知识这么广大在你面前，是吧？看不到，你有到庙里就有，别地方就没有啊。如果你认为庙里有，外面没有，那你肯定还没有遇到佛法。遇到佛法，你坐在仙位园，坐在那个地方，天天跟真空在一起，因为虚空嘛，无名无相，无是无非，无善无恶，我就观它就好了，我就是观着它，然后达到一心的，这个心叫做直心，知道吗？这个叫做一应身，这个叫做一心三昧，一心三昧。而一心三昧能现一些法，叫如幻三昧，就是这些法呢，无名无相，无是无非，无善无恶，你能够看到一些法都是这样子的，叫如幻。然后呢，这些法本来是寂灭的，叫寂灭三昧，寂灭三昧，如幻三昧，一心三昧，这么多的三昧往你身上涌，只要你把你念头去掉，它都跟你相应，无量的功德啊，无量的解脱啊，无量的寂灭，无量的清净，都向你身上涌。因为外面本来是清净的，外面本来就是如幻的，而你本来就是寂灭的。你说哪一样东西不是寂灭的？你观察一下，草，草在大地里面，你发一百年它都不会讲任何一句话，它是不是寂灭的？是我们进来啊，这个草好看呐，搬过来搬过去的。所以这个草它是寂灭的，它是如幻的，它是清净的。世界上哪一样的，你到厕所里坐着，人家都可以日定，为什么日定？人本来寂灭嘛。所以在厕所里面训练自己嘛，在厕所里搞个半天坐在一个地方啊，本来寂灭，为什么不观察寂灭相、如幻相、清净相呢？我这样讲的时候，你就知道这里面藏了无量的功德。你有一天到厕所里搞半天，就坐一个下午，尝试一下，知道？尝试一下它的本体啊，原来到处都是功德。可是我们从来就没有修过，我们老是在信息上面找是非。所以手机本体也是寂灭的，但是呢，我们不寂灭，都是我们的妄想让我们神魂颠倒。手机里面没有任何人，就是个机器，电流和那文字翻来覆去的，没有任何意识在里面，可是让每一个人神魂颠倒。你看哪一个不被这个手机里面的境界把它搞得转来转出来，就是本来无一物，何处而成来，是吧？它本来就是寂灭的、清净的、如幻的，可是呢，我们的心被它搞乱了。它没有搞乱你，是你搞乱。就是我过去说嘛，女人并没有诱惑你，是你被愚人诱惑了。就是说，你看到愚人，你觉得愚人好坏，愚人诱惑你吗？他没有诱惑你，是你被愚人给诱惑了。也就是说我们的心老是被假象把诱惑了，知道？你自己不能掌控你的心。那么说你还在不停地用那个幻境套幻境，越套越麻烦。这是其实这句六祖大师本来他把心突然悟到了以后，心坦然放开以后啊，真的本来无一物，何处无尘啊，是吧？我们坐在那个地方没有一物，都是清净的，都是有幻的，都是寂灭的，知道？连这个清净那是勉强的说，实际上圆觉的本体连这个名字都是多的，知道吧？所以呢，勉强这样说一下。所以呢，我们这个墨审啊，墨这个绳子啊，弹线的时候，你看你会不会弹，知道吧？就是说，只要离开这个线，你就错，知道？所以我们必须要弹走。所以很多人修行不上位，就是不能辨别，你不能辨别，你这个线没弹。那现在一般人不知道弹性，就没有悟到般若，他根本不能辨别哪个是正法，哪个是邪法，他辨别不出来，他根本没有这个辨别的功能。就是很多人修行，他没有辨别的，说分就是分，说愚就是愚，他 他就说今天在这个地方一个月生，他说随机流转，知道一般都随机流转，他根本没有观点，没有观察，他没有辨别能力，知道他没有性根嘛，知道我们讲无根无力，他没有性根，知道吧？没有性根的真经根全是邪的啊，性根很重要啊。所以这是第四个啊，第五个呢，经叫经漏啊，经漏就是说经典是我们唯独修行的这个标本。我们讲就是说，就像我们修行的主要依据就是经典。如果没有经典，谈什么修行呢？啊，很多人离开佛经，到处找这个人，他师父那个人讲法怎么样？我不管你讲法不讲法，你要跟经走。经是经路啊，它是一条路啊，你要跟着它的经走才对。你不跟经走的话，你跟谁？跟人走嘛，对吧？人是绝对不合。我们讲一义不一，一了义不一不了义嘛，一经嘛不一语嘛，是吧？你不能够啊、我们讲一法不一不一语，是吧？就是说你不能跟某一个人走，那个人讲的再好，也是佛经好，并不是某一个人好。就是我们是按照修行的路走。我们按照路是走，所有的善知识都是想法设法的帮你诱到这个路上来，并不是要你跟我走，知道吧？就是说啊、所有的修行呢，讲这个体啊、目的呢，都是让众生啊、走上正轨。所以我们这个修行呢，这个啊、这个必须要按照佛经走啊啊，这个就是。地藏本愿功德经这部经典呢，这个经典就已经讲完了。这个后面呢讲这个辩题啊，辩题这部经典的这个还有前面这一段，一个是辩题，这部经典的题是什么题？它这个经典的题呢，就是它的题就是不可思议实和性，叫不可思议实性为体，这部经典题。实体呢，就是说，又有我们尊生呢，依本性啊，什么叫性呢？就是啊，我们讲像那个大乘起信的人讲，就是真如门和生灭门，真如门叫性，分别门叫实，它两个等一呢，是一个等性啊，不能说有一个实可以灭，有一个真如可以取，是错的。就是实跟这个真如。它是不二的，也就是说，这个地藏经呢，讲这个法界为实，就法界为实，但是呢，它又是性，性叫正如门，它是不生不灭的，实呢，它是有生有灭的，从生灭里面进入不可思议不生不灭，是故呢，这个实性它本身都是不可思议的。地藏经里面它的大悲、它的慈悲、它的本愿呢，都是。就是介绍我们不可思议实性，就是你现前的实，它就是性，它把你的实性给显出来，是吧？第三个呢，就是明真，明真就是教我们怎么修行啊，教我们怎么孝道啊，怎么修不痴啊，怎么修愿呐、啊，怎么修性呐、啊，啊，它是有依据的。比如呢，经典就叫教性行正啊，它是有一个方法和手段。啊，讲了很多的修法，对吧？我这些修法呢，是只归于啊我们的真如门，从生灭里呢走到真如门里来，但是又不离开当下，啊，这叫明真啊。明真后面呢还有一个呢，啊，明真后面就是讲这个作用啊，这部经典的作用，作用就是讲这部经典的功德啊。这个明天再说，阿弥陀佛。